习近平发诡异警告，彭丽媛或任要职，被美定罪，李伯或到港大任教。23架中国民航机飞越金马上空，青鸟运动再起，民团列六大国会滥权，南韩癫痫医生拒绝罢工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日，不知大家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？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。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，回归传统，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、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，传递传统价值观，令你重拾经典之美。没有不良内容，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。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 Hope， 即可享受 15% 的折扣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。中共20届三中全会预定7月召开，届时中共党魁习近平准备提拔夫人彭丽媛出任要职的消息频传，连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亦在17日跟进。引述消息人士进行报道，认为彭丽媛的地位正在上升，并对习近平接班人的选定具有影响力，越来越似毛泽东晚年时候的江青。读卖新闻在报道中说，港媒5月指彭丽媛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会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，这个委员会对军队干部的考核和任用有重要决定权，如果彭丽媛的头衔属实，代表她在军队的影响力正在加强。此外，中共外长王毅上个月亦吹捧彭丽媛的夫人外交。北京的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就认为，彭丽媛的曝光度明显是增加。读卖新闻说，有消息显示彭丽媛已经开始介入人事安排，包括她支持山东同乡董军出任中共国防部长，支持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担任中组部部长等。中共官场的山东帮已经承认，有睇法认为彭丽媛参与高层人士已经是后习近平时代关键人物，而下个月三中全会的关注焦点之一就是彭丽媛是否被安排要职。自从中共政治局敲定三中全会将在7月召开后，海外不少媒体已经盛传不排除届时习近平安排彭丽媛进入政坛。日本政论家石平在残经新闻的访谈中提到，中共三中全会依惯例在党代会后举行，目的是决定新班子的政策方针，供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几个月后的全国人代会上提出报告。但原本应该在去年秋天召开的20届三中全会拖到今年夏天，人代会已经结束，这个相当诡异。石平认为7月的三中全会应该没什么值得期待的政策内容，但选在这个时间点召开可能与人事有关。石平亦猜测，习近平可能借此机会给彭丽媛进入中央委员会。有传言说中共内部围绕彭丽媛掌权出现分裂不合，例如在港媒曝光彭丽媛已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后，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获悉，他北京的朋友此前都不知道彭丽媛已掌握这样的大权。这件事一经披露，令军中非常反感，认为现在的中共中央军委就是夫妻党，不排除是反习派系泄露彭丽媛的职务，故意挑起中共内外对习近平的反感。就在6月17日，官媒央视发文称习近平警告党员干部勿碰高压线，文章引起关注。法广发文说，什么是高压线？谁又敢碰高压线？这个警告相当诡异。央视这篇文章解释说，高压线是指 今年新修订的《中共纪律处分条例》中，在组织纪律方面划出的七个方面，共37条高压线。法广认为，综合中共官方讲法，高压线的核心就是两个确立和两个拥护，亦就是绝对维护习近平的统治，对习近平要绝对忠诚。这样看来，高压线的比喻其实是很可怕的，谁要触碰高压线就等于自取灭亡。但是唯一令人不解的是，三中全会就要开了，腐败分子清除了一批又一批，西藏前书记吴文英亦落马了，应该说党内坏人少了一点了，气氛应该缓解一下。为什么习近平还要警告不要触碰高压线？难道不甘心的人还不少？法广接着提到，与央视这篇文章呼应的是中共中纪委12号发布特别报告，警告不要在重大议题上公开说党的坏话，而且公开发表与中央决定抵触的言论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总的来说，中南海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，三中全会就开了，习近平还是不太放心。哈佛大学法学系前主任、顶级纳米专家李白曾被控向美国政府说谎，隐瞒自己接受中共报酬、参与中共千人计划的经历，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6项罪成，去年被判罚款及2年监督假释，前半年需要软禁。最近传出消息说，李白将在7月访问香港大学，举办演讲并讨论是否受聘担任教职。据美国化学化工新闻周刊引述法庭文件报道，李白向法院申请在7月14日至20日期间出境访问中国，期间会到香港大学，目前申请已被批准。有分析认为，香港只是李白中国行程的其中一站，不是全部，但李白没有透露其他行程。教育学者杨永宇对自由亚洲表示，香港高等学府聘任学术职位的竞争激烈，普遍都千挑万选，受聘的人要有学术，亦要有诚信。港大如果聘请一个有案底的学者，当中很可能牵涉政治因素，特别是考虑到李白有千人计划的背景，似乎政治因素是颇明显的事。近例，香港高等学府聘任不少千人计划学者，例如中大化学院教授王辉、中大心理学系教授赵志宇等。杨永宇认为，有千人计划作为亲共认证，香港的大专院校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，会相当乐于聘请这些学者。李白2011年在哈佛大学不知情下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，从武汉理工获得$50,000月薪和最高158,000美金生活费。2012年至2015年，李白更加成为中共千人计划的招募学者，但李白在报税时没有向美国政府申报在中国的收入，同时亦隐瞒与中共的关系往来。李白在2020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，是因涉千人计划被逮捕和定罪的最著名美国学者。中共的军机军舰持续侵扰台湾的背景下，17日更有多架中国民航客机飞越金门、马祖上空。台湾交通部民航局回应说，这些民航机没有进入终端管制区域。金马地区居民17日下午看到接连多架中国民航机飞越金门、马祖本岛上空，包括厦门航空、澳门航空、东方航空、首都航空等。台湾空军事后透露，共有20架次飞越金马本岛。民众直呼，更质疑现在的台海中线是否已经荡然无存。华视引述台湾前海军雷达操作员许耿锐指，中国民航机不按正常飞航路线， 直接穿越金门和马祖的本岛是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，即使是因为剧烈天气雷雨包影线，亦不能够跑到中华民国的管制区里面。自由时报报道说，台湾民航局对此回应表示，17号受到封面影响，海峡及中国沿岸地区天气不好，中国航管部门电话联系台湾方面说，因天气因素可能有航机绕飞马祖、金门上空，台湾航管部门明确话俾对方知，唔能够进入马祖、金门终端管制区域。最终经观察，中国民航机嘅高度冇进入台湾所辖终端管制区域，唔影响台湾客机飞航。另外，台湾国防部通报，16号有两架次中共军机越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台湾北部及西南空域，距离俄联备约49里。台湾国防部强调，国军通过军机、军舰及防空导弹严密监控。台湾立法院将在这个月19号、20号就国会抗权法案复议案进行审查，并在21号表决。经民联等民团17号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，宣布由19号至21号连续3日重返立法院集结，并列出国会滥权6大危害。经民联副秘书长许冠泽表示，全面动员公民力量，坚决抵制国会滥权行为，并警告中国国民党不要再次背离民意，亦不应该执意推进民主倒退的7大法案。许冠泽解释说，国会滥权有6大危害，包括立委违宪质询总统、霸王立委超级质询权、同意权审查、立委不负保密义务、调查权行使无边际、人人都会被查水表、听证会的发动程序不明，以及藐视国会罪过于夸张。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罗仪宣布，这次立院集结将在6月19号至21号日间在青岛东路举办民主台湾夏季学校，并在济南路举行公民论坛，晚上举办晚会。台湾公民阵线执委赖中强邀请上班族日间轮流请假，在立院排班捍卫民主。赖中强重申，这次行动更加是为了向国民党传递明确的讯息，公民力量不容忽视，无论是学生、上班族定是照顾人士，都需要积极参与，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够真正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。国民党团亦都呼吁支持者到场声援，将青岛东路挤满。南韩东亚日报报道，南韩医生协会由18号起集体停诊，抗议南韩政府抗招计划。不过目前已有多个医生团体相继宣布不参加这次集体停诊行动，这个可能升高医协和医生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。据报道，由大学医院癫痫科教授组成重点癫痫支持医院协议体宣布，癫痫科专家教授不会参加集体停诊，因为癫痫患者如果中断治疗，身体受损伤和死亡风险会增加数十倍，甚至停药一次就可能威胁生命。该协会更加批评发起停诊的医协和首尔大学教授，说医生的职责是照顾患者，不应该恐吓患者，令他们陷入危机。癫痫医生团体是第3个拒绝停诊的组织，此前包括全国约200家妇产科医院的大韩妇科医院协会，同包括全国130家儿童医院的大韩儿童医院协会，都宣布不参加集体停诊。东亚日报指，南韩医疗界与政府在医疗改革上无法取得共识，医疗界反对医学院抗招，并认为政府的政策将导致医生工作负担加重、医疗质素下降及影响医生收入，因此 首尔大学体系的873名教授级医生宣布无限期停诊，大韩医师协会亦都宣布在18号停诊。不过随着多个重要医疗团体退出，这次停诊抗议行动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。截至17号午间，首尔大学旗下四家医院还未有因教授集体停诊出现严重混乱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